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月5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今年第一个冬季风暴带来大雪和龙卷风，加州进入紧急状态，欧盟强烈鼓励成员国采检中国旅客，日本亦升级中国入境管控，禽流感疫情加上治疗成本增加，美国等国蛋价攀升，众议院议长难产，拜登直呼好尴尬，美国大学生招生骗局主谋遭判刑3年半。Amazon 裁员18000人，科技业近几个月最大规模裁员。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2023年第一个冬季风暴，1月3号报道，从北部的大平原到上五大湖区降下的大雪、冻雨和线。同时亦对南部大片区域带来龙卷风和洪患等的威胁。根据美国气象局指出，西岸加州地区接住下来还有大雨，东岸的纽约等地则降下暴雪。另外，南部地区包括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州可能遇上龙卷风。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4号遭遇炸弹气旋侵袭。气象预报员表示，今次气旋带来时速高达110公里的阵风以及豪雨。加州地区豪雨一直从4号落到5号。州长纽森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三藩市已经成立紧急行动中心。全美电力供应状况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表示，几十个进出三藩市的航班已经取消或者改期。同时有约60000户家庭无电可用。今次强烈降雨是由强烈低气压构成的炸弹气旋和从海洋吸饱水气的大气河流共伴效应所造成。气象预报估计湾区的降雨量将达到10公分，附近山区降雨量大约会是2倍，内华达山脉的积雪厚度将达到1米20公分。中共当局松绑了实施了3年的 COVID-19 清零政策之后，欧盟专家危机会议4号决定强烈鼓励欧盟各国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采检 COVID-19。 根据欧盟理事会主席国瑞典发布的声明，建议往返中国的旅客佩戴口罩。欧盟各国对入境旅客执行随机采检，并检测来自中国班机的废水。声明指出，欧盟成员国建议所有从中国离境的旅客出示起飞前48个钟内 COVID-19 采检阴性的结果。欧盟各国还对中国 COVID-19 疫情数据不足一事表达关切。世卫组织当日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号宣布，1月8号起对从中国本土入境人士的病毒检查将改成采取准确度更高的 PCR 筛检等方式。对于乘搭中国直航班机入境人士，亦将要求检附 COVID-19 阴性证明书。比利时、加拿大、奥地利和澳洲等国则表示会针对中国班机进行废水检测。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亦都在考虑这一项措施。受到乌克兰战争影响，粟米等饲料价格攀升，加上禽流感肆虐等因素的冲击，从美国、日本到台湾在2022年都出现蛋价创新高的情况。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Erner Berry 数据，美国中西部大好的鸡蛋批发价格在2022年12月冲到每打5.36， 前一年同期的价格大约是 1.7， 升幅达到 215%。 Erna Berry 编辑李斯波利表示，自从感恩节那个礼拜以来，蛋价屡创新高，零售鸡蛋价格升幅远远超过超市内的任何其他商品，在2022年1月至12月初升价超过 30%。 鸡蛋价格升幅超过食品和饮料的整体价格升幅。 Cobank 经济学家恩尼斯特表示，2022年看到全年鸡群减少，预计2023年将继续看到这种情况，并将看到供应紧张和更高的定价环境持续发展。美国鸡蛋委员会执行长梅兹提到，供应紧张并非导致蛋价上升的唯一因素。他说，更高的燃料、饲料和其他生产成本亦推高了批发成本。然后是对鸡蛋的需求，通常会在年底飙升。共和党掌控的联邦众议院经过两日表决，仍是选不出议长。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众议院议长选举陷入胶着，令人尴尬。共和党党内议长人选呼声最高的麦卡锡，经过星期二的三轮投票失利之后，星期三连续三轮投票仍然无法当选众议院议长。拜登说，我觉得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来来回回表决，真是令人尴尬。拜登指出，全世界都在关注众议院议长选举，这个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希望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在选出议长之前，众议院处于瘫痪状态，这个意味着没办法进行立法事务，新议员亦无法宣誓就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即使众议院共和党人在议长选举发生内讧，美国民主模式亦不应该受到质疑。普赖斯对记者说，我们从来都没有说民主进程毫无波折，或者是民主制度在运作方面天衣无缝，而是在遵循流程、尊重制度之下，最终达成每个人都能够接受的结果，这个就是民主运作的证明。美国司法部表示，前玻利维亚内政部长穆利丘坦承收受美国企业贿赂并且洗钱，佛罗里达州法院四号判处他5年10个月的刑期。据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现年59岁的穆利丘曾经收受佛罗里达州一家公司至少$532,000的贿赂，以协助该公司攞到一笔向玻利维亚国防部提供催泪瓦斯和其他非致命装备的$5,600,000合约。穆利丘是前玻利维亚总统艾尼兹看守时期政府的内政部长。玻利维亚2019年政局动荡，时任总统莫拉雷斯出逃国外，而由艾尼兹出任总统。穆利丘涉及密谋洗钱遭到起诉，并且在去年10月20号认罪。美国司法部指出，穆利丘利用美国金融系统洗钱。穆利丘在前总统莫拉雷斯所属政党2020年重新掌权之后出逃，2021年5月在佛罗里达州被逮捕。玻利维亚政府已经要求美国政府引渡穆利丘，他在国内亦被控多项的刑事指控。 Amazon 公司4号宣布将裁员18,000多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Amazon 去年11月表示将展开裁员，主要锁定设备、人才招募和零售业务等。当时披露的裁员总人数大约是10,000人左右，而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上千人被裁。《华尔街日报》4号进一步披露， Amazon 跟着下来几个礼拜将展开的裁员幅度会远超过去年11月预估的10,000人，达到18,000多人。截至去年9月， Amazon 雇佣的员工人数是150万人，其中在仓储业务方面占相当大的比例。根据追踪业界裁员情况网站 layoffs.fyi 所公布的统计数据， Amazon 裁员18,000多人是过去几个月来科技业解雇人数最多的一次。除了 Amazon 之外，包括网络打车公司 Lyft、HP、 等科技业普遍坦承之前扩张太快而裁员。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更表示将大斩11,000多名员工，相当于其员工总人数的 13%。 企业软件大厂 Salesforce 4号亦表示会裁员 10%。 共同执行长班纽福指出，公司在疫情初期营收激增的时候聘用太多人力，表示愿意为裁员一事孭下责任。脱欧扩大， Dell 准备2024年全面停用中国制芯片。欧亚集团全球风险预测报告说，俄罗斯与中共位居榜首。美军驻叙利亚部队遭到火箭弹攻击。伊朗释放奥斯卡获奖影片女主角阿里多斯蒂。第一夫人吉尔下个礼拜将进行一场手术，切除右眼上方病灶。美国大学招生舞弊案主谋辛格被判处3.5年监禁。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星期四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Dell 科技已经在近日通知供应商，表明希望大幅降低在产品中所使用的中国制芯片，当中包括非中国供应商在中国工厂生产的芯片，目标在2024年它的产品中使用的所有芯片都会在中国以外的工厂生产。不单止是这样，Dell 科技还要求它的模组、印刷电路板等其他零组件供应商以及其组装代工厂筹备在中国以外的产能。知情人士表示，如果供应商没有应对方案，他们最终可能会失去 Dell 科技的订单。对于上述报道， Dell 科技亦做出回应说，中国仍然是重要市场， Dell 科技在当地拥有工作团队和顾客，而该公司不断评估在全球各地推动供应链多元化，这个对客户和公司本身的业务都有意义。四号当日， Dell 科技的股价收在40.94美元，升幅是 0.098%。 根据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机构欧亚集团今个礼拜公布的2023年全球十大风险预测评估报告中，将俄罗斯和享有几乎不受约束权力掌控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列为全球的头号两大风险。欧亚集团警告，对俄罗斯而言，进一步孤立和西方报复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而在面临国内不容示弱的强大压力底下，俄罗斯对抗西方将采取非对称作战，以制造伤害并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根据报告，第二大风险将是习近平的抗权达到极致。欧亚集团认为，鉴于几乎没有制衡机制而且不容易以挑战的观点，习近平可能铸下无人可匹敌的大错，并且预计中国今年的发展至少将倒退好几步。另外，欧亚集团在报告中提及的风险还包括全球通货膨胀、伊朗问题、能源紧张、全球发展停滞、美国政治分裂加剧、短影音平台 TikTok 强势崛起，以及全球供水的压力。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三表示，叙利亚东北部的盟军当日遭到两枚火箭的攻击，幸好没有导致任何伤亡，亦没有被基地或盟军财产造成损害。而伊朗和伊拉克一日前曾经纪念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在巴格达被炸死3周年。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伊斯特本宗教对美国之音说，叙利亚在当地时间上午9点 Conoco 任务支持场地遭到107毫米口径的火箭攻击。叙利亚民主力量随后前往火箭发射地点，发现了第三枚没有发射的火箭。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布奇诺上校说，这一类攻击令到盟军和平民面临危险，破坏了叙利亚和当地来之不易的稳定与安全。目前暂时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个攻击负责。 不过，伊朗支持的民兵过去曾经对叙利亚和伊朗境内的美国与盟军发动过火箭与无人机攻击，声称是为苏莱曼尼复仇。据伊朗当地媒体报道，伊朗当局星期三释放了曾经出演奥斯卡获奖影片的一名著名女演员。之前她因为批评当局对反政府抗议活动的镇压而入狱已经近三个礼拜。半官方的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说，曾经出演奥斯卡获奖影片推销员的女明星阿里多斯蒂已经获得保释。她的妈妈哈基梅拉希较早时候亦在社交媒体 Instagram 上表示她的女儿将获得释放。星期三从德克兰臭名昭著的埃文监狱获释之后，阿里多斯蒂和他的朋友手举鲜花合影留念。不过有关他的案件的更多细节尚未公布。之前阿里多斯蒂和几名伊朗著名人士一起表达了对全国抗议活动的支持，并且批评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暴力镇压。在他的账户被关闭之前，他曾经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三条支持抗议的活动。据白宫星期三宣布，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在下个礼拜接受一场医疗手术，以切除在例行皮肤癌筛检中在右眼上方发现的一个小病灶。根据白宫公布的备忘录显示，拜登总统的医师欧康纳说，第一夫人将在11号在马里兰州比塞达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的常见门诊手术切除这个病灶。欧康纳表示，基于高度谨慎的考虑，医师建议已年71岁的吉尔切除病灶并进行检查，强调之后会更新消息。拜登和第一夫人在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劳岛度过新年假期之后，已经在2号返回白宫。吉尔2021年4月亦曾经接受白宫所讲的常见医疗手术。拜登当时曾经陪同妻子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附近的门诊中心就诊。今次的治疗时间长大约两个钟头，但白宫并未提供手术的相关细节。全美大学生招生舞弊案的主谋威廉·里格辛格在星期三下午在波士顿获刑，包括三年半的监禁和三年的监督释放。现年62岁的辛格在2019年3月就已经认罪，罪名包括和这一宗被称为校园滥调行动丑闻有关的敲诈勒索和洗钱共谋。从2018年开始与调查人员秘密合作以来，辛格已经记录了几百次电话和会议，协助当局对2019年3月被捕的几十名家长、体育教练和其他人立案。所谓的校园滥调行动是涉及一系列不法行为，包括贿赂、入学考试作弊以及不合格的申请人凭借虚假声明作为精英运动员入学。波士顿的一名联邦法官判决，辛格除了要在监狱服刑42个月之外，还将接受三年的监督释放。法官并且命令辛格向国税局支付1000多万美金的赔偿金，并没收他几百万美金的资产和资金上交政府，预计他会从今年2月开始服刑。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疫情掏空国库，只剩军费可救经济，缺口已打开。烟花革命后，中共再妥协。医疗挤兑严重，疫情夺老人命，是否在中共计划中？美联储重新鹰派立场，市场预计会不断加息。油价出现十年最大跌幅后有所反弹。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三年防疫将地方债务泡沫推向爆破边缘，经济学家估计2022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超过100,000亿元人民币，约1.4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早已超越警戒线。 有学者认为，中共政府已冇钱可用，只剩下打台湾的军费可动用嚟救经济。中共政府有可能会滥印货币，推高通胀，将危机转移到百姓身上。彭博社分析，去年一至十一月，中央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7.75亿元人民币。总部位于上海的百事达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薇两个月前估计，2022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超过10万亿元，约1.4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早已超越警戒线。经济学家李恒清表示，中共三年抗疫已经将社保当中的医疗部分已经全部用晒10几万亿。抗疫经费并非中央拨款，而是由地方政府自己承担。地方政府囊中苦涩，只能透过加大发债输血维持。大陆金融部门在2021年盘点过，全中国地方政府的城市投资建设债务大约有55万亿元人民币，估计到2022年底会达到65万亿元，相当于全国 GDP 总额的一半，亦等于中国人人均欠5万。李恒清表示，其实早在去年中的经济会议上，总理李克强已经发出了警告，不但地方政府，现在连中央政府亦没钱可用，而中央还要预留储备作为攻打台湾之用。李恒清说，现在只有一种钱不能够动，收的关税不可以动，这个钱是专门用于军费和一部分教育支出，所有的钱都用晒了，用在军费这一笔就是准备打台湾的。李恒清认为，政府现在只能大幅增加货币供应，但这样又会无可避免引发通胀，受影响的都是大部分中国民众。中国民众在2023年元旦无视中共烟花禁言令，齐聚放烟花，更同警方爆发冲突。在几天后，多个地方政府公布了燃放烟花炮竹的新政策，部分地区在规定时段内可以燃放烟花。这次政策放宽这么快，民众讽刺说共产党怕了。中共先前发布烟花禁言令，警方甚至会在交通检查点逐车盘查是否携带烟花炮竹，但是在爆发烟花革命后，中共就对烟花禁言令快速地做出调整。据党媒《人民日报》报道，北京、辽宁、大连、山东等地发布了2023年燃放烟花政策，其中包含过年期间燃放烟花的部分开放政策。报道称，北京通州区宣布可以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炮竹，辽宁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等地在除夕期间燃放烟花不限时，山东的东营、滨州等地在部分区域和特定时间可以燃放烟花炮竹。在2022年底的白纸革命过后，中共突然放宽了防疫措施，现在烟花革命发生，烟花禁言令亦快速做出调整。网友在推特下留言表示，好奇怪，白纸运动和烟花运动政府妥协好快，共产党怕了，不是好像以前那么强硬了，年轻人一闹起来共产党就复原了，看来共产党亦是纸老虎。资深评论员张天亮教授在他的 YouTube 节目《天亮时分钟》说，大家不要小看只是争取一个放烟花的权利，你争取任何一个权利在中共看来都是对他的一种蔑视，都是对他的一种不服从。民间通过放烟花潜台词就是，你不给我做我就偏要做。他说，中共最怕的就是民众不怕他，白纸革命等于是埋下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种子，今后民间的抗争会更加分化，诉求亦更加多样化，而且会更加持久。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中国新冠疫情的大爆发造成各地医院挤退严重，殡葬业大排长龙，老年人死亡重灾区。有人质疑，这样会不会是一切都是在中共计划之中，用来填平社保亏空。中国中部某市居民王南是化名透露，政府针对疫情可能造成的医疗挤兑已经有了预案。他和希望之声讲， 医院主要是照顾那些较重症的，将原来的方舱医院改造成 ICU 特护病房，要降低死亡率，医院里面的 ICU 病房不够用。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1月3号成都当局紧急将方舱改造成重症医院，第一日就住满了危重病人。尽管官方有意淡化死亡人数，但民间不断传出死讯。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发推表示，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大连理工大学只在1月3号就发布了25名退休教师死亡的附文。还有网民列出了从去年10月中旬到1月3号中国美术界部分死亡者名单，共32人，零年在65至104岁之间。网名荣剑发帖表示，笔者的父亲是正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97岁，去年12月25号染疫新冠去世，家属打北京八宝山殡仪馆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最后机关老干部局替他们打电话，一打就通，殡仪馆答应第二日派灵车来运尸体，但说没有棺材，最后不得已用纸棺材将老人的尸体运走。笔者从殡仪馆工作人员聊天中得知，八宝山殡仪馆的领导拍心口向上级领导承诺，争取每日火化1000具尸体。网友感叹，北京每日究竟死几多人？赵兰健在推特网的贴文说，在电梯上听到护理部的人讲，慢慢没想到做了3年的核酸导致亏空的医保还可以这样摆平。一个中等收入的退休人员月退休金为8000元，一年就96000，100万人一年退休金就是960亿元，500万人就是4800亿元，10年就是几万亿元，都是由社保基金支付。但如果这些人突然消失了呢？赵建南感叹，疫情专门令到老人死亡，真是定点清除，为国家屏障。2022年财政部公布的信息透露，2021年中国基本养老金缺口达到7000亿元。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1年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超过2亿。北京市民张炎表示，现在死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他对希望之声说，都说养老金是特别大的负担，退休人比很多上班的人工资还要高，但是现在失业这么严重，很多人都是吃老豆老母的，那你将这些老人都得不到这一笔钱了，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不是会去做犯法的事呢？他现在没有工作，你看现在买楼都是6个人去做贷款，买一层楼就是男方父母、女方父母，再加上两夫妇。北京的楼也都贵，一般的楼都要7-8百万。屋企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死了，那真是交不起了，你再失业那就玩完了，现在真是家破人亡。美联储1月4号公布了2022年12月的会议纪要，重申了美联储鹰派立场。美联储官员们表示，仍将重心放在对抗通货膨胀上，并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高的利率。当日美股期货指数表现低迷。会议纪要显示，尽管最近几个月来价格上涨的趋势有所缓和，但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官员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在达到 2% 的通胀目标之前过早地放松货币政策。互动投资公司 Interactive Investor 主管沙勒 Victoria Scholar 称，预计美联储会不断加息，鹰派政策是2023年股票的一个持续逆风。据路透社报道，货币市场参与者们估计2月加息25个基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如何在控制通胀回落和防止经济衰退的风险中保持平衡，将是美联储持续面临的艰巨挑战。投资者将更密切关注就业数据，包括全国就业报告。有迹象显示，企业辞职和招聘人数逐渐下降，裁员人数上升。自去年11月以来，美国有20000多名科技业员工被裁撤，其中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推特等科技巨头的员工。 亚马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贾西星期三表示，公司裁员规模将扩大到18000个职位，这个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此外，每月新增的就职岗位就缓慢下降，领失业金的人数已经达到去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都表明劳动力市场已经是好像美联储所希望这样的正在降温。1月5号原油价格在出现数十年来的最大跌幅之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1月3号原油价格出现30年来最大的跌幅，而在4号美国最大成品油管营运商科诺尼尔 Colonial Pipeline 宣布一条管道需要进行计划外的维修，被迫紧急关闭到本周末，这个导致原油价格小幅上涨。分析师说，目前原油价格的走势还未有摆脱熊市状态，油价的反弹只是因为美国油管商意外关闭线路的消息。星期三美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反映出制造业在12月进一步紧缩，而中国因为疫情蔓延，下滑的经济前景亦令到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在需求下降的同时，12月份 OPEC 组织的产量在增加，而沙地阿拉伯会在2月下调亚洲原油价格。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石油协会的库存数据亦反映出了当前的情况，由于需求下滑，美国原油和汽油库存增加，感意味着油价在近期仍然有下行的空间。路夫数据显示，布伦特原油和美国原油的价格在3号和4号累计跌幅都超过 9%， 这个是自1991年以来的最大两日跌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中共高干悲惨特权被曝光，专家警告小心二次感染。再拒欧盟疫苗援助，专家解释中共阴谋。中共抗议无效，日本再升级对中国旅客检疫措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5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疫情看不到尽头，最近还传出大批二次感染病例，有病毒学专家提出警告。中国这一轮疫情，很多中共高级干部在毫无尊严下离世，平日的特级待遇并不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资深传媒人曾伟燕1月3号在推特转发一篇笔记，是中共一个外交系统政部级官员的仔记录低他爸爸由感染到死亡再到火化的过程。笔记的内容说，爸爸在12月25号去世，由于殓房没有地方，在医院病床放了一日，然后经协调之后被放到一间大房。大房里面放着三层的大铁架，在架上面放满了装遗体的黄色袋，一眼望过去一片黄，触目惊心，灵魂震撼。后来在老干部局的帮助下，八宝山答应来收尸，但是就没有棺材，同家属说包一张大床单就得了。后来再经老干部局协调，才答应给一个纸棺材。笔记描述说，老爸终于找到一口纸棺材，千祈不要看小这口棺材啊，几多老百姓都没有啊。到了八宝山，灵车和面包车围住圈排队等火化，半日都不休。笔记还说，八宝山每日火化1000人，全北京因为新冠要死几多人呢？作者在最后哀叹，爸爸是正部级，还是这样的遭遇，还有几多普通百姓为了找不到殓房，找不到棺材， 找不到火葬场而悲愤和挣扎。方方日记写的在北京都应验了，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曾伟燕在推文感叹，一位为中共外交作出巨大贡献的正部长级高干，最后的特殊待遇是总算找到一口棺材，真是黑色幽默。中国的疫情目前令人担心，中国的路线是要百姓尽快达到感染高峰。有消息说，中共内部要求各地在今年两会前做到阴阳尽阳，然后恢复正常工作生活，保障中共政权正常运作。但是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一月三号在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指出，所谓阴阳尽阳实际上是基于一个假说，但是这样的想法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因为很多人还会面临二次感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里面，哪些人会出现重症甚至死亡，根本就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他说，所有其他国家通过有秩序开放和病毒共存都是非常平稳的，他们其实在背后都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想尽方法压低感染高峰的曲线，而中共就是倒转来做，是推高这个曲线。也就是说，中共就好像当初清零一样，采取非常强力的方式去人为干预病毒传播的进程。这种自然传播的形态一旦被打乱之后，会出现一种什么结果，哪个心里面都没有把握。这也是各个国家对今次中国疫情爆发都非常警惕的原因。最近国内有医药界人士在网上爆料说，医院床位紧张，基本上都是二次阳性的患者。二次阳性病症很严重，因为本身的免疫系统不是那么好使，依靠输入免疫球蛋白来维持本身的免疫系统，持续性高烧40度以上，比第一次痛10倍都不止。林晓旭表示，国内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次感染和第二次感染到底是什么病毒株，其实不清楚，所以就很难做分析。核心问题是疾控部门要披露真实的情况。林晓旭说，如果真是一种大海啸规模的病毒侵袭的话，阴阳尽阳正好是令病毒有机可乘，实际上是更加差。这也是中国老百姓中了中共的所谓人定胜天这种荒谬口号的洗脑宣传所带来的恶果。针对中国目前的疫情海啸，欧盟官员1月3号表示，欧盟已经提议向中国人民免费捐赠更适合应付 Omicron 的 mRNA 疫苗。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没有直接表态是否接受欧盟的疫苗援助。他说，中国的疫苗接种率提高，医疗药物产能扩大，供应充足，中国疫情防控形式是可预判可控的。而在之前，中共还拒绝过德国和美国的疫苗援助提议。中国大陆目前普遍使用的是科兴的灭活疫苗，它的保护率只有 50.7%， 刚刚过到世卫 50% 的预设门槛，而 mRNA 疫苗的保护率就达到 90%。 台湾大学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文对中共拒绝国际疫苗援助表示惋惜，他向本台表示，科兴疫苗在面对异变的病毒株那阵，它的效力只是降到得两成，如果能够使用 mRNA 疫苗，应该对目前中国的情况，至少对于重症和死亡，应该是可以降低很多的。这个本身也都会降低医疗系统的负担，那民众也都比较不会那么恐慌。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就认为，中共拒绝疫苗援助是想掩饰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同时也都想塑造中共有能力控制疫情的形象，而且今次疫情对老年人的伤害很大。他向本台表示，中共这样的一个疫情控制处理方式，令人不能够不怀疑他真正的目的就是透过这次疫情，以自然淘汰的方式将老人家清除，这种手段真是很难令民主国家想象。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表示， 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在网络就充斥很多科兴疫苗无效的言论，咁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偏方，而这些偏方大多数都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甚至可能对人体是有害的。而且中共还修改了界定疫情死亡的标准，和国际社会完全不同。中共就是政治挂帅，他们讲的政治标准完全摒弃科学的思维。我想这个不是只是现在他拒绝疫苗的援助，我们将整个历史脉络摊开来看，就是这个标准。针对中共在中国疫情大爆发的背景下，即将全面开放出入境的做法，世界多个国家都紧急采取相应措施。日本政府4号再宣布将会升级对来自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据日本传媒 NHK 报道，日本当局指出，由1月8号起将会以精准度更高的抗原定量检测和 PCR 来对中国旅客进行检测。另外，乘搭由中国直飞日本航班的入境人士亦都必须出示登机前48小时内的 PCR 阴性检测证明。而日本政府就依然维持不增加日中航班的政策。日本原先在12月30号起针对由中国入境日本的旅客进行较为简易的快速筛检方式，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的人士会被送去特定的设施进行隔离。但是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由12月30号起至到1月3号为止，入境检疫总共有238人是阳性，其中有229人来自中国，或者有7日内在中国的旅游史，比例相当高，其中大部分是无症状患者。目前全球包括日本、美国、英国、南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马来西亚、法国以及台湾等至少14个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制出新的防疫规定。中共外交部日前对此警告说，中方对试图操弄防疫措施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坚决反对，并且将会针对不同情况本住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反制。中共喉舌央视每年在除夕都会推出所谓的春晚，即使在疫情失控、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的今年，春晚依然没有缺席。日前网络热传一张中国网民恶搞的2023春晚节目表，讽刺力度超强。在中共治下的2022年，大家都经历了混乱的防控措施以及不少令人震惊的社会事件，中国网民对此感受好深，亦都成为春晚节目表的创意来源。他们将这些事件都融入到2023春晚的构想。在节目表首先出场的是富士康工人代表队合唱《自门工人有力量》，暗示富士康抗议事件。另外还有由猪头表演的单口相声《收放自如》，影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讽刺中共的防疫措施一下开放一下紧缩。疫情爆发以来，以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首的一些所谓中共专家对疫情反复无常的言论亦都令中国网民非常反感，所以网民就安排由钟南山等人表演的节目是变脸，引发白纸革命的乌鲁木齐大火变成节目《冬天里的一把火》。白纸革命就是群舞节目白纸，由全国大学生表演，另外还包括中共外交部表演的武术战狼等。有网民建议开场节目应该用喜洋洋，演唱者是全国人民，暗示中国感染者众多。此外也都因为中共不再公布感染人数，所以节目表的压轴是猜灯谜，猜猜到底感染了多少人，表演者是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对于中共不断拒绝西方国家疫苗的做法，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去年12月21号，中共一架 J-11 战斗机和一架美国空军 RC-135 联合情报、监视和侦察机在南海几乎相撞之后，跟住中共军方又向日本关岛方向派出一艘航空母舰，咁样使外界意识到中美两国军队之间在海上或者空中发生嘅事件，可能迅速导致冲突升级。
日本防卫省上周三表示，以辽宁号航母为核心嘅中国舰群，响12月23号到25号，响距离关岛500英里范围内航行。美国在关岛有相当规模的海军和空军部队。环球时报发表英文报道说，这次演习标志着辽宁舰战斗群首次接近关岛。这一动作表明中国有能力抵御美国可能对台湾进行的军事干预。美国印太司令部表示，印太地区的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海上和国际空域飞行、航行和作业，并注意所有船只和飞机的安全。美军此前有时会报告，在其看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不安全相遇，往往发生在南海和东海。据《华尔街日报》称，2001年一架中国喷气式战斗机在南海上空与一架美国侦察机相撞，导致中国飞行员死亡，而美国侦察机在南海紧急降落，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双方在2014年签署了一份关于两国军队空中和海上相遇安全指南的谅解备忘录，但是随着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沟通渠道已经缩小。3号，美国安全政策专家瑟耶在英文大纪元刊文表示，美国与中共曾发生过两场热战，第一次是朝鲜战争，美国和其他联合国部队与中共志愿军作战。第二次是越战，中共军队驻守在高射炮阵地，并击落了很多美国飞机，美国的高射炮反击并杀死了中共武装人员。而早在1950年代的台海危机和越战期间，中共击落了误入海南的美国飞机，还在国际空域击落了美国飞机，而美国战机亦曾多次击落中共战机。蔡爷认为，美中战争可能会在三种情况下发生。首先，可能好像去年12月发生的事件一样，空中或海上的事件可能会导致中共政权迅速升级冲突。其次，可能源于中共政权对美国盟友或伙伴的开战，迫使美国做出回应。第三，可能是中共针对关岛或美国本土的有限或重大攻击。由于有美国条约义务，中共对日本等美国盟友的侵略将迫使美国做出回应。令人担忧的是，一支不专业的中共军队会与日本发生冲突，中共军队可能会实施有限的目标攻击，就好像中共这两年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或台湾海峡的海上事件，有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最后，美国不排除中共对关岛、夏威夷或美洲大陆实施突如其来的有限或重大袭击的可能性。中共对台湾日益增加的敌意表明，世界可能很快就会走上这条道路。去年12月的两国战机险些相撞的事件提醒世界，中共政权咄咄逼人，中共军队鼓励不专业行为，这样使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且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难以低估。
中共上个礼拜宣布驻美大使秦刚为下任外交部长，3号美国国务院对中共新的人事任命作出回应。
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我们不是关注谁处于任何特定职位，而是关注我们如何能够以建设性和响应性的方式管理这种广泛的双边关系。这个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亦是世界其他国家对我们的期望。秦刚被外界视为中共战狼。南华早报记者柏明翰发推话，2021年中共对欧盟实施报复性制裁期间，秦刚的语言完全是杨洁篪在安克雷奇言论的翻版。当时秦刚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时， 在深夜召见欧盟驻华外交官，抗议欧盟因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共官员和实体。一名欧盟高级外交官表示，如果你不打算宣战，你永远不会在半夜召见大使。秦刚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闭嘴，城里有一个新的老板叫中国，你们要听话，我们要教训你们。但秦刚在获得新职位前后，对美中关系的调子开始放缓。一号秦刚发推话，致电国务卿布林肯话，好感激在任期间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深入和建设性会谈，期待着与他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三号秦刚再次发推话，我遇到了这么多勤奋、友好和有才华的美国人。秦刚表示将继续支持美中关系的和平与发展，但是《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与秦刚打过交道的人认为，与其他战狼外交官相比，秦刚更加圆滑和细致。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秦刚近期讲过的话，你会发现对于中共的所谓核心利益之处，他是一点都不放弃。他采取的政策是对待外媒主持人的时候耐心好一点，或者必要时对美国讲一些好话，多联络联络美国当地民众等等。他依然服务于中共的利益，只是在外交政策上变得更狡猾，更能迷惑人。
乌克兰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打击俄国临时军营，今次袭击造成了俄国发动入侵以来的最惨重损失。
莫斯科承认，自乌克兰发动打击之后，当地迄今为止已经有270人失踪。目前俄军只证实了89个士兵离世。俄军副团长巴丘林宗教是遇难者之一，而乌克兰媒体指出这次打击实际造成数百人员伤亡。俄军四号公布调查，宣称事故起因是士兵违规使用智能手机透露了据点的位置，同时由于阵地与军火库位于同一建筑物中，造成了加倍的风险。在去年底，在克尔松萨基镇被俄军当作军营的乡村俱乐部亦是因为类似原因曝光，导致数百俄军遭到袭击。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院透露，在当地一个俄罗斯动员兵在俄罗斯社群网站 VK 贴出了他与俄军情报局第十特种部队成员合照的照片和其他关于乡村俱乐部的照片，最终引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切尔尼亚克三号指出，今年初俄军仲会在多个渠道对乌克兰发动打击，并在上半年损失70,000士兵。基辅独立报报道说，俄军知道他们会在战场上失败，但是并不准备结束战争。目前俄军仍然希望夺取顿涅茨克州，并且防守通往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区域。双方迄今仍在巴克姆特市发动交火，虽然乌军仍在顽强防守，但是战斗局面仍然艰难。在前线失利的情况下，俄军转移对乌克兰的民间设施发动更多打击。在俄乌冲突地区，报道的独立记者 No Report 表示，俄军在本周袭击了乌克兰科尼斯尼科夫人道主义慈善基金会，造成人员伤亡。而在媒体上，俄军说这次打击消灭了200多个乌克兰的雇佣兵和民族主义者，仲称摧毁了多个海马斯发射车，以平息俄国国内的指责。
美国 CDC 于去年12月30号发现和新冠病毒变异株 XBB.15 相关的染疫率在12月从 4% 飙升到 40%。 专家坦言， XBB.15 肆虐的速度是截至目前为止扩散速度最快的病毒株，但医学界普遍认为它并没有恶化新冠疫情的重症率和致死率。
据 CNN 报道，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毒实验室的 COVID-19 定罪主任罗乔道里认为，这支变异株很可能导致美国境内的染疫数大增。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的计算生物学教授贝弗德指出， XBB1.5 散播的速度和它的远亲 BA5 非常相似，它预计 XBB1.5 将在未来几周内将快速增加，而老年人的入院率将是最好的观察指标。美国 CDC 估计，去年12月底时，新感染人群中 40.5% 携带的是 XBB1.5， 比一周前增加一倍。从目前的数据看， XBB1.5 逃逸疫苗产生的抗体屏障、重复感染的能力都比已知其他毒株更强。白宫医学顾问福奇曾表示， XBB 使疫苗加强针的保护力下降数倍， XBB1.5 感染人数在激增，但就诊人数没有同步增长。美国病毒专家指出，前两个冬季都出现传染高峰，峰值在1月中旬，今年冬季没有出现明显死亡高峰。2号尚可以监测到 XBB1.5 毒株持条冲上微博热搜，有网民称因为感染之后会无意识的辐射，呼吁人们囤积一些纸尿裤，于是纸尿裤又成了中国民众囤积的新目标。此前同样亦是社群媒体流出一张截图，当中指称因奥密狂变种病毒株容易导致辐射，民众抢完退烧药后改抢止泻药蒙脱石散，若干贩售成药的电商平台已经显示无货。
4号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希望对中国旅客采取疫情监测措施。3号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表示，成员国同意对中国发生的疫情局面采取协调一致的防控办法，以防范中共疫情潮带来的风险。
委员会负责人基里阿基德斯说，委员会方面致力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出发前检测、加强唾液监测和增加国内监测等。欧盟致力于在8号前出台措施，这是因为中共政府在染疫人数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发布了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样增加了中国公民出国的需求。欧盟担心中国旅客的涌入会增加国内的疫情风险。法新社表示，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在内的几个欧盟国家已经提前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发布了检测政策，这些国家呼吁尽快在整个欧盟范围内采取措施，以更加有效的控制风险。美国、日本、摩洛哥和澳洲等国亦在实施限制，中共外交部门对外界增加的限制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但无济于事。自去年12月以来，中共政府不再继续公布疫情数字。对此，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中国社会面的疫情数据处于高度不透明状态。世卫荷兰籍病毒学家古帕曼斯说，所有人都想看到更真实的情况。他谴责北京在对疫情的处理上无法提供可靠数据，损害了国际社会的利益。3号世卫一度与中共专家组召开闭门会议，谈判的内容并未对外公开。路透社报道引用世卫专家的话指出，北京在会议上只提供了700个左右的病例资料，让外界无法得知中国社会免疫情的实际情况。包括美国、欧盟等方都提到，他们提议对北京提供专业知识和救助设施的协助，不过北京对这个倡导并不热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